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再一次能够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他，还有一起来传讲信息，分享信息。那个好多去露营的都回来了，感谢主。哇，一路都平安吗？哎，我看你们玩得很高兴，那么身体得到调节，那么我们今天来灵性也能得到调节。你们记不记得上礼拜 Pastor Rick 给我们讲的是什么信息啊？上个礼拜他是讲 taking care of the father's business， 那就是说照顾父亲，我们在天上父亲的 business。 那么因为上个礼拜正好是父亲节，今天呢我就来回应一下，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也是有关于父亲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吗，最近我们几个月都在小组在查经，在查考主导文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子来看看，不知道对不起，他的孩子要歇息，不知道你们查到现在主导文会不会背了。我们呢如果说您会背的话，我们就来背，如果说您不会背的话，他这里也有啊。我等一下等他出来好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因为我以前呢，我很羡慕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那个祷告啊真是有恩高，祷告出来非常有能力，那祷告那个用了圣经的句子一句接一句啊，祷告出来真是非常，所以我也花了时间呢，也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祷告出来这么好。当然我们讲祷告呢，就最先要讲就是主导文，是 Lord's Prayer。 刚才我说我们小组也在查主导文，所以说我们一起来，如果是你会背就会背，不会背的话就请看上面也可以哈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。阿们，阿们。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信息。我说是也跟父亲有关，但是我不是要查考主导文，我不是要跟各位讲主导文的信息，乃是要讲主导文第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马丁路德这一位改教的宗教家，他曾经说过，他说假如我知道，我真正知道我们在天上父真正的意义的话，他说我的生命，我的灵命就完全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在天上这的父这一句话，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知道你是坐宝座的羔羊，在父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也这个时候来探讨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，求你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意义。主，就谢谢你，求你高孩子的口，高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的耳朵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说马丁路德这个改教家，他说如果我真正了解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正的意义的话，我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来看到底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但是让我先说用我们的地上的父能够来做一个引导，来导出我们在天上的父来说。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父呢，在希腊文里面，在原文里面，就是主导文这地方，它是用的字是叫做 pater， 是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，就是说挚爱与伤痛。挚爱的意思就是固执的爱，或者是爱的执着，就是说我非爱你不可。 我舍不得你，少了你我就活不下去。那个固执的爱，常常是父亲跟儿子跟孩子，我讲的父亲跟孩子包括母亲跟女儿等等，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，这个挚爱，这个叫做啊，这个父亲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。这个爱呢，当然跟我们讲平常讲的关爱又不太一样。我们讲关爱是说我们关心，对不对？挚爱呢，譬如讲有一条歌叫做《爱的执着》，对不对？那条歌唱的就是非常美好。哪天我们就来唱那首歌，它上面就讲到爱呢，是完完全全的舍不得，完完全全的非你不可，爱的不得了。譬如说是我朋友 Lisa， 她这次陪她女儿来这边看学校，我相信呢，当她要回去台湾的时候，她把她女儿放下来的时候，在机场里面，她一定舍不得，那个挚爱就完全就表现出来，完全表露出来，就完全就舍不得，就是常常会惦记着他。我们另外还有的爱，譬如讲说热爱，跟挚爱又差得很远，因为热爱就是一种很有动作的，就是说我爱的可歌可泣，爱的排山倒海，那个姿势，那种爱法。当然呢，还有男欢女爱、夫妻的爱等等，也是不能跟这个父亲对子女这个爱来的这么强烈。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父亲呢，在我们身上他们所关注的那个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就好像父神把那个爱完完全全浇灌在我们身上。譬如说你如果有孩子，你是父亲或者是母亲，当你的孩子出去玩的脏兮兮的时候，或者是出去跟人家打架回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有的时候出去玩，然后跟人家打架回来的时候，也是一身脏兮兮的，甚至于这边挂着鼻涕，这边也破了一块，那衣服也扯破了等等，啊，脏兮兮跑回家的时候，想要偷偷的跑回家的时候，被我爸爸或妈妈看到，他们呢会把我骂一顿，但是他们呢还是要赶快看我的伤势严不严重，还要把我洗干净，然后要安慰我，就怕我受到伤害一样。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呢也有一种伤痛，当我们的父亲看到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他也会伤痛，他除了爱他还是会伤痛的，因为他与我们骨肉相连，在现在的特人来讲说他有我们同样的基因，甚至于我们跟他长得很像，甚至于我们有的人的名字就是跟我们的父亲一样，尤其英文的名字特别多 Junior 啊，或者 The Third， 就完全是按照父亲的名字传下来的。我们的孩子如果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，心里面呢就会七上八下惦记个不停。那我刚才发现这里我们差不多都是有父母亲，都是有孩子的，所以说你们都了解我讲的，我们做人父母的时候呢，希腊文讲的 pater就是挚爱还有伤痛一个字一个总和，这是一个父亲，这是我们希腊文对待的父亲的一个解释。我以前很早以前我看过一篇电影，看过一个电影，那电影呢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的，所以你就知道我有多老。我以前孩子我有的时候讲他，我说你不要一天到晚玩电动游戏好不好，你好做点正事好不好。但我孩子就跟我打趣，他就说那你以前都玩什么啊，你不玩电动游戏你玩什么、啊、你是不是跟恐龙玩啊。你看他就故意打趣说我很老，那不管如何我也确实不年轻。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还是黑白的，他是讲说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德国法国在交战的时候，德军有一个将军带了兵在前线最前线在打仗，战事焦灼甚至于不利了。将军呢他是一个很英勇的将军，他全家世代世世代代都是做军人，都是所谓的普鲁士的军魂呢、啊、就是，所以他非常荣耀，甚至他的儿子也是做军人，那么他儿子也是在前线，是他的手下一个小官带几个兵。那个将军呢他发下了一个命令，就是说任何人在阵前逃亡 就要在阵前被枪毙，就就地要正法，抓到就要正法。所以这个命令发下去呢，大家打仗都很卖力，将军自己也是率先士卒打在最前面。结果有一次呢，打仗打失利了，结果退下来。当然呢，当他下了命令撤退的时候就可以撤退，但是呢，他发现有人在没有下命令撤退之前就撤退了，结果他就开始找看是谁，结果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讲，但是他明明知道有一个小单位撤退了，结果后来终于找出来是他自己的儿子。他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他也知道他这个儿子实际上的个性并不强，是一个懦弱个性的一个儿子，实际上也不适合做军人的。但是这个将军他全家都是军人，所以他就是希望他的儿子也是做军人，所以硬把他做成了军人，上了前线，结果打了仗，就在阵前逃亡。结果他只好把他的儿子揪出来，把他儿子揪出来，他就单独的把他去找他儿子去谈，就把这事情搞清楚。结果他儿子也知道爸爸很严，所以他儿子就哭哭啼啼的说他实在受不了在打仗，他受不了这个前线的事情，他说我也不适合做这个样的事情，我不是一个军人的料子等等。但他爸爸说很对不起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就必须要是军人，你就现在你撤退下来，你阵前逃亡，我就必须要在阵前在所有的人的面前把你处决掉。所以他儿子就跪下来，他儿子就跪下来向他哀求，向他恳求说你就饶恕我吧。他说爸爸，你就只有我这个儿子哦。他说你就只有我这个儿子，如果说你把我枪毙掉的话，你哪边还有人给你继承呢等等呢。他爸爸说没有办法，你儿子你不要，你不要再跟我哀求了，真是没有面子的事情，没有一个军人的本色等等讲。后来他儿子就苦苦哀求，就爸爸很没有办法，就爸爸后来就跟他讲说好了，这样子了，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，他说现在我要你做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枪毙还是要枪毙你，但是我跟你讲，那个枪毙那个行队那个枪都是空弹，所以砰的一声你就倒下去，就滚到山沟里面去啊！你就假装死，就滚到山沟里面去，当他们开枪的时候，你会在山沟里面找到，我会留一个包包在那边给你，你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你就拿着包包就赶快溜吧，你就去逃命去吧，我不要再看到你。但是你必须要在众人面前你要有骨气，你要有军人本色，你要向大家讲鼓励的话，讲激励的话，要说我死得值得，要说我是德国人军人，我是普鲁士的军魂等等。就他儿子就是好，我同意你，他可以保他的小命。所以第二天就安排了在阵前，在那边有一个山沟的地方，他们也有些死人就准备要葬在那边了，就把他儿子夹出来，全部的大军就站在里面看着他儿子被夹出来，眼睛蒙的，也给他吃了最后一餐，也有牧师神父为他祷告祝福过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儿子呢走路腿也不软也不发抖，他站在众人面前，他说把我这个眼罩拿掉，他说我不需要眼罩。哇，就是反正他是心里很安的，他知道死不掉，所以这下子他就讲大话了，他说把我眼罩拿掉，他说让我正对着大家，他说你手也不用绑我，我不会动，我不会走，你们就打，你们就枪对着我打没有关系。这个爸爸呢就站在行刑队的旁边准备要下令要行刑了，所以他儿子就站在那边就讲就喊德国万岁，普鲁士万岁等等等等，一直在那边喊。那么大家整个士气都带得很激昂，慷慨激昂。儿子呢他叫紧不住偷看看看旁边那个山沟里面个包包在哪边，他爸爸跟他讲的包包在哪边， 他觉得一面叫啊，普鲁斯万岁，一面看，怎么看就看不到那个包包了。结果当他在看到他爸爸的时候，他爸爸剑已经抽出来，准备要挥刀要射击的时候，他看到他爸爸里面充满了泪水，就是爸爸要下令，就让这个一个骗了他儿子，因为这个儿子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就一声令下，就轰隆枪就打出去，就这么就打死掉了。我们就知道一个做父亲的，他有的时候，尤其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呢，常常有一个角色是比较硬的一个角色，不像母亲，他是有一种包容，有一种慈爱。父亲在家里面常常受到误解，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的。我们所相信这个上帝呢，我们说我们的上帝，譬如讲在旧约里面，我们说这个神好凶悍，是公义的神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新约里面就很慈爱，所以说我们说这父亲也是这样，父亲他有公义的一面，他也有慈爱的一面。当他必须要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就是要板起脸孔来。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父亲，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父亲，实际上也我母亲也是一样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比较不像美国人这么嘴巴甜，拥抱就是 give me a hug， 然后动不动就 oh you're great， I love you。我甚至到现在我都没跟我太太讲过几次 I love you， 她拼命催我说你告诉我你爱我爱你，我说啊你知道就好了，你知道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电影啊，我最喜欢看电影，大部分电影我都看过， anyway 那是以前的哈、啊。有一个电影叫 Federal on the Roof， 屋上的提琴手，对不对？那个屋上的提琴手呢，那个老先生老太太，有一天老先生问老太太说，唱一条歌说 Do you love me， 唱这首歌你爱我吗？那太太跟他说，我为你洗饭洗衣煮饭，我为你料理家事，我为你养鸡，我为你生孩子等等。那先生又在唱 Do you love me， 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中国的父母亲也是像这样，比较不太能够讲得出来说我爱你。我知道像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他跟着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，一个小公务员。我是就是1950年出生的，那个时候就是在台湾出生的第一代，那个最苦的那一年，小时候没有鞋子穿，一直到了初中还都没有鞋子穿，但是也很快乐，天天就是光着赤脚就跑来跑去。我就认为那个时候生活很苦很苦，我家人又多，但是你要知道我现在才发现，那我父亲更苦。他一看，他每天回家对的就是一张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呀、啊，在那边吵着要吃饭。尤其像我，饭吃的特别多，我从小就爱吃饭，什么都不爱吃。那我到现在也还特别爱吃饭，所以现在医生也说你饭不要吃太多，因为太多的糖分，所以我现在慢慢在减少了。但是我就看到我父亲呢，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公务员，他并没有田产，没有地产，也没有什么官位，也没有什么身份，也没有什么财富。但是我就看到他每天就是养育我们，教育我们，那么他心里面的负担也是非常大。甚至于有的时候呢，工作不愉快，人受到人家的斥责的时候，他还必须要忍气吞声，真想说老子不干了。但是想想看，家里面这么一堆嗷嗷待哺的孩子张了口要吃东西，他就忍气吞声下来。但是呢，最终仍然是不免眼花缭乱，行动迟缓，眼睛也花了，耳朵也聋了，行动也迟缓了。记得很清楚，我说我们小时候很苦，所以我在小时候没有喝过牛奶，我小时候都是喝米糠啊，喝豆浆啊长大的。想想看，还其实还不错。其实因为牛奶是给牛喝的，所以说人不应该喝牛奶，所以说我也感谢神，我这样子长大也还长得不错。但是呢，我后来长大了，台湾的经济好转了很多，那我自己呢，有的时候也读了书也做了事，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甚至已经结了婚了，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要说，阿七你小时候牛奶，因为我爸爸是福建厦门人，所以讲话是台湾口音很重， 他说小时候你牛奶喝没有喝过，我现在为你冲一杯牛奶去。他就拿赶快去烧热水，然后拿那个奶粉，然后开始拿打咚咚咚咚咚咚。你知道人老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耳朵也聋了，手脚也迟缓了，还抖，人拿一个杯子，他要想要给我多冲一点，就拿一个杯子冲得满满的，放了牛奶咚咚咚咚咚就开始出来了，落了桌面上面，或者是尤其是你牛奶你热的时候打的时候，它就开始膨胀，哇，牛奶就满出来了，哇，我那时记得很清楚，他就赶快拿那个手把它赶了接回来，接到里面，那我真是不想喝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是不想喝，那他就是我就说啊，爸爸谢谢你谢谢你，你把它放到那边好了，我就不想喝，我想过一下就。假装没事儿就走了就算了，他看我不喝，他就说是不是嫌热啊？他就帮我吹呀、啊，我敢不敢喝？但是呢，我现在想想看，这是他的爱心在里面，他那个爱心在里面，真是就好像我妈妈也是一样，我每次回去，我爸爸都要阿七啊，你回来啦！哎呀，你从小没有喝牛奶呀、啊，我给你泡牛奶呀、啊。哇，每次都要给我来一招，但是我现在，那我妈妈也是，我妈妈你看啊，我妈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很大的学问呐、啊，但家里面孩子又多，七个小孩子，啊，就是每天进出，一年一个，咚咚咚咚咚，啊，那么她就每天烧饭就忙得她就不得了，我也是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妈就马上就赶快烧一大桌菜出来给我们吃，我太太玲玲呢。他反而跟我妈妈比，跟我妈妈还要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是男人吧比较酷吧啊。Anyway， 在开玩笑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妈妈也是从小陪我们这样子长大的。我讲说，父亲如果养育教育，那么母亲是培育。培育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现在有的时候考试的时候陪我读书，他也。看不懂什么功课，他就陪着我读书，就是这样子。好在没有很多次，但是不管如何，他慢慢年纪大的时候呢，也是发苍苍，也是事茫茫，行动也迟缓，心脏又不好，所以他给我们做的菜是很好，感谢主，肉一堆菜一堆，那非常好非常好吃，但是呢就免不了里面会有头发，你知道这个，他有的时候不注意到会像抓两下，或者会掉的时候就掉到菜里面，我自己有的时候吃的时候本来还吃得很开心，哎呦，忽然间吃了一个头发，哇，这下整个胃口就不对了，后来慢慢知道了，所以我爸爸的牛奶我就不太敢喝了，我妈妈炒的菜饭菜我也不太敢喝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父母他们以前也像我们一样，有年轻的时候，也有得意的时候，在他们的生命中也有那个转一点 up and down 的时候。当我们看到人来到世界上面，从呱呱坠地开始，然后一天比一天老，然后最后呢就进到坟墓里面去了。但是圣经上面说啊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外体虽然毁坏，但是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。就好像我上次啊，七伯母我们世袭的时候，我们讲对不对？就是说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，尤其我最喜欢世袭的时候是夫妻一起世袭，我就会讲一个这样，我说哦，你俩虽然不是同日生，不是你俩本非同日生啊，但愿同日死，但是今天你们受了洗，就是同日生，永远不再死。那感谢赞美神，我们的父母亲呢？一天一天老迈，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看到地上的父母亲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说我的父亲，如果说他说啊，阿七呀，儿子啊，我下个月要来看你，来美国看你，那么你相信我会怎么样呢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一样，赶快准备一个房间出来，赶快订 cable 啊，或者是那个 satellite dish 能够有看什么香港的翡翠台啊，台湾的电视，大陆的台啊，就免得他太寂寞了。 甚至于给我妈妈找个排搭子等等啊，那么能够让他们能够过得在这里过得舒服，能够安享晚年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你怎么相信他会来。如果你爸爸两个月前跟他说我要来看你孩子，你就开始忙着打扫清洁，你怎么知道他会来？因为他从小把你养大，从小教你，供应你，养育你，抚育你，带领你，同你一起哭，同你一起笑，你相信他。所以当我们天上的父神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你也不要，要不要相信他？我说我们也要相信他。要知道我们地上的父亲不过是一个一天一天老下去，迟早有一天就是躺下去不再起来了，直到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我们的天上的父呢，不是更伟大？我们不是更要相信他所说的话吗？感谢赞美神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让我们相信我们父神的话，让我们圣经上面每一句话我们的心里面留的常常作为生命的见证，哈雷路亚。然后再让我来讲谈一谈关于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这句话来讲，当我们说我们，我不是说我，你也不能说你在天上的父，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个大公无私的，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。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父亲，你就以他为做你的父亲，算是你的福气。如果说他能够有恩典祝福要给你，你如果是他的儿子，他岂不会给你吗？圣经上面说儿女向父母要饼，父母岂会给他石头吗？当然是最好的要给你。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一个父，是我们的父。因为圣经上说凡接待主耶稣信他名的人，主都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你们的，不是你的，不是他们的，而是也不是我们的，实际上是普天下所有人的父，就是那一位除了那些不可接受、不肯接受他的名的人以外，我们大家都是他的儿女，都是弟兄姐妹。所以说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大公无私，有一个属于我们大家的人父，所以我们在血缘上我们是应该是很接近的。所以说我们还有其他的什么事情不能够彼此的原谅吗？对不对？当你与你的弟兄姐妹有了发生摩擦，有了隔阂的时候，你难道一辈子不理他吗？或者是说我就从此怎么样，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？那当然不是。神既然是我们的父，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旨意，你既然接受了他，你就是他的儿女。我们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有一个超然在天的地位。因为他说我们在天上，我们看上我们在地上的父，他能够养育我们，教育我们，做这样的事情，这么多的事情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不是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吗？他不是能有更大的神迹奇事吗？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心里面有忧伤痛悔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要想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是一个万能的父，我们就不要去求那小小的东西，只想说哦，今天我要把这个 get even 把它扳平过来，好像神不再做工一样。有的时候我自己也看到啊、有的人那他们好像嘻嘻盈盈的在世上谋取利益，那是很好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万有的主宰，那一个神。尤其上次你是在基督徒的时候，你把有的事情交给他。如果说有人对不起你，或者你得罪了别人，或者是你心里面忧伤痛苦烦恼的时候，或者像我的儿子去了中国大陆好像不见人了一样，也不知道跑到哪边去的时候，我紧张又怎么用？我如果叫又怎么用？但是呢，我向神祷告，神 就会听，因为他是大人的声。我讲过这一个小故事，我以前在圣侯西在做传道人牧会的时候，我那个主任牧师他的孩子高中生刚刚拿到驾驶执照，就开车出去玩了，哎，一天没有回来，他的爸爸可急了。那天我们每天都要在一起祷告灵修一下，啊，他爸爸，我看他爸爸好像有一点面有菜色，有一点郁闷的样子，我就问他，他说哦，孩子一天都没回来，拿了驾照就跑了，不知道跑哪去，心里烦恼。后来我们就这样子祷告，我就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要他的孩子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平安，要求神保守他的孩子的进出的平安，开车的平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嘟嘟，电话就响了，你猜也猜到，就是他儿子就打电话回来了。就这么巧，因为我看到他拿起电话来，实际上是他的手机，他拿起电话来，他是讲广东话的，他就用广东话，我就看听到他在骂他的儿子的声音，你跑到哪边去啊？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？等等 ，again， 这是中国人的父亲，那么对他们孩子的一个爱，一种特殊的一种表达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有超然在天的地位。我们向我们天上的父求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们只求现实生活的所需，就好像当我们蒙恩受洗进入了神的家的时候。我常常说，你就是得到了神的恩典与祝福，但是那只是一点点，就好像你只是进入到，就好像你只是得到恩典大海中的一滴水，你好像得到钻石矿中的一粒小钻石。神的原意是要你到那个恩典的大海里面去游泳，神的原意是要你到钻石矿中去任意的拾取，所以你不要那么格调太小，只是想求那么一点点，乃是知道我们生活的环境，物质的生活，这一切当我们把神的旨意神的国放在前面，这都要献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思想天上的事情，常常会祷告求那更高的目标，让我们想往那个天上不能坏的东西，那个天上的金金城，那个玛瑙，那个玉的门等等，那天上一切美丽漂亮的事情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追求神，来再一次来在神的面前来领受那恩典祝福与怜悯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加利利讲道的时候，中午要吃饭的时候，没有饭吃的时候，结果一个小孩子拿了五条饼两条鱼，五个饼两条鱼来给他的时候，主耶稣他把饼破开了，然后他定睛仰望天上，然后他注谢了就分下去，结果喂饱了五千个人。就是说他向神来祷告，他祷告说我要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这所有的人，神就来做那奇妙的工作，让这个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我们的神有超然在天的地位，知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表彰那个伟大的真神。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罪的奴仆，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是主他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义的奴仆。我们这样子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，但是神的爱不止如此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孩子的心，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我们在天上的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恩典与祝福，是我们做他的儿子，我们的肉身由他所创造，我们的灵性由他所重生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们的干爸爸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们的继父，也不是我们的肉身父母，乃是那个更好的。因为妇人或有忘记他们赐奶的孩子的，但是主却永远不会忘记我们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了一个迷羊的比喻，他说一百只羊有一只迷失了， 他就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，那是我们天上的父那个慈祥慈爱的心。他们说，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愿意这小子里面失上一个，所以对于神的应允我们还有什么迷惑的呢？对他的带领还有什么不顺从的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人人尊他的名为圣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我刚才说创造保守带领所有祝福恩典的源头，他也是医治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美，他是欧米伽，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我们记得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当他正准备要刀子下手把以撒献为燔祭献给神的时候，天使向他显现说，亚伯拉罕，不可动手害的孩子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神的，你不把你的孩子留下来不给神。这叫做神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一转头就看到一只羊，他的两个脚卡到树丛里面，亚伯拉罕就把这个羊来代替他的儿子献给了神。所以亚伯拉罕把那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，是说神必预备。实际上耶和华以勒，以勒这个意思是讲说看见，也就是说神看见亚伯拉罕不吝惜他的孩子，所以神就预备了一只羊给他来做燔祭，来带他孩子的生命。同样的，神看见了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就养活他们，神看见了路边的花不纺纱不织布，但是神给他们穿上美丽的衣裳。这就是耶和华以勒，就是我们天上的父，神是预备的。同样的，当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，你就呼叫耶和华拉法，就是耶和华是医治的神。我们要有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就呼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神是旌旗等等，还有耶和华耶底、耶和华沙龙，我就不一一的再说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讲耶和华沙玛、耶和华瑞亚、耶和华等等 Satan 都好，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喜欢人叫他一个什么，就是叫他阿爸父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曾几何时，我因为认识了天上的父而明白了我们在天上父真正的意义，我就禁不住要想到要孝顺要亲近我在地上的父还有母。在过去，因为时空的因为空间的间隔，所以每次只能回去，并不能够随时在我的父母身边来照顾他们。但是在因为他们也过世了，所以时间的空间间隔更远了，我更不能够来照顾他们了。我是多么的希望让我在地上的父亲，让他来再给我泡一杯奶，再帮我打一打，再来帮我吹，把它吹凉，我就一口一口全部把它喝完。我多么希望说我的母亲能够说，哦，阿七你回来了，哇，煮了一桌的菜给我吃，即使上里面有头发，我也是一根一口一口全部把它吃完。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父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过去。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他走了就是永别；如果他是基督徒，那就等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能够相见相会。所以我们就感谢赞美神，他给我们有一个这一个机会。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不能够有永生，但是我们死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有一天还会再活过来，再一次相聚在主里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